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从前两次所念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见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领受了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使他们的见证充满了能力。在他们布道的时候，一次就有3000个人信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教会就此诞生了。
在教会建立以后，信徒也开始要面对周围的世界。一方面，他们必须继续地向人见证基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需要在外界的压力之下，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信仰。
教会最有力的见证，就是让这些跟随传统宗教仪式的犹太人，看见基督徒和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圣灵在他们生活里所彰显出来的能力。
所以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一连串教会靠着圣灵的大能所做的见证，以及教会面对犹太宗教领袖压力的时候，怎么样靠着圣灵来维持这个强有力的见证，拒绝向世俗妥协。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首先记录的就是一件令人非常感动的事，让我们看见信徒靠着圣灵的能力怜悯了一个因为生来身体残障而被拒绝在圣殿门外的人。这件事情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
我们来念使徒行传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
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这是圣殿献晚祭祷告的时候。至于美门呢，他在圣殿的东边，是从外邦人院通到妇女院去的9个门其中的一个，也是犹太人最常用的一个门。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别人就把那生来瘸腿的人放在那里，靠着来往的人多，好多得到一些周济。那天呢，彼得和约翰要从圣殿的美门口进到圣殿去的时候，这生来瘸腿的人就照着他一贯的做法，求彼得给他们周济。
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很生动的记载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金佩啊，在犹太人的习惯里，奉某某人的名，意思就是说那个人有某某人的指示和授权。所以当彼得宣告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那瘸腿的人知道，不是他彼得能医治。彼得啊，他什么都没有，彼得是受了耶稣的吩咐，用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医治他，使他康复。
那个瘸腿的人当时就立刻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名的大能了。在第七节跟第八节说，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耶稣基督大能的医治是不必其他人为的帮助的，可是这个时候彼得却拉住那个人的右手扶他起来。彼得一定记得从前耶稣医治人的榜样，耶稣总是用身体的触摸来表示对人的关怀和爱心，所以彼得也这么做了。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22节那里还说，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当时已经有40多岁了。 金华牧师啊，一个人40多年从来没有走过路，得了神的医治，又不必经过学习的阶段，就马上能够走，还能够跳，这个肯定能够叫周围看见的人知道，这是个神迹，是神医治了那个人啊。
没有错，按照律法的规定啊，身体有残障的人是不能够进圣殿去敬拜神的。所以啊，那人康复之后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走进他平生从来没有被允许进入的圣殿去敬拜神。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圣灵所赐医治的恩赐在彼得的身上表现出来了，他的结果不但是叫人得到医治，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件事情向人彰显神的大能。在接下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门徒因此得到了更好的机会去为主做见证了。
是的，弟兄姐妹，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经历了圣灵的大能，以至于能够为主做见证。在21节说，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我们看见那被医好的人提供了彼得很好的机会，让彼得能够再一次的为神做见证。
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2节到16节接着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我们晓得在圣殿外院的围墙里面有一些走廊是可以供人聚会的，所罗门廊就是沿着圣殿东边紧靠着墙的那条走廊，它的上面铺有香柏木做的顶盖，旁边有一排8公尺高的石柱。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犹太妇女和外邦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
所以彼得就利用这个地方跟很多的人做见证讲道。
在彼得的见证里用了几个不同的名字来说到耶稣，包括在13节的仆人耶稣，14节的圣洁公义者，和15节生命的主，18节先知所预言的基督，还有22节先知。
彼得用这几个名字把他的信息串起来，他从旧约圣经的预言和耶稣所做的事来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
不错，彼得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犹太人能够接受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并且悔改相信耶稣。
可不是吗？接下去彼得就要求听到的人悔改归正。使徒行传第三章的17节到19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彼得先指责他们说，他们不但把耶稣交付给比拉多，当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的时候，他们还弃绝了他。可是当在场的犹太人可能因此觉得羞愧的时候， 彼得就像从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一样，对他们说，那是出于他们的不知，然后就邀请他们悔改归正。耶稣的受难既然成就了先知的预言，那么耶稣的复活同样的可以应用到他们的身上，只要他们认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主就会把更新的日子赐给他们。
静华牧师啊，你说更新的日子就是安舒的日子这个字眼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吧？
不错。接着从第18节到24节，彼得更清楚地说到，这个更新的日子是由犹太人所熟悉的先知像摩西、耶利米、撒母耳等人的预言作为根据的。
在20节彼得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复兴这个词在旧约耶利米书第15章19节、以西结书16章53节和何西阿书第11章11节都曾经这么用过，是说到以色列人如果悔改，神就要复兴他们。虽然犹太人所以为的复兴是指神要为他们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可是彼得这个时候却清楚地告诉他们，这是指耶稣基督再来，不信的人要受神审判的时候，相信他悔改归正的人呢，就可以逃脱审判，享受安舒。
下面使徒行传的22节跟23节，彼得又引用生命记18章18节19节摩西的话。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最后24节彼得做结论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我们晓得撒母耳是摩西以后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先知，在他以后呢，历代的先知也都曾经预言过这同样的日子。
那么25节跟26节彼得就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彼得向犹太人提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从起初就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后裔这个字，因为它用的是单数，意思就是说，这个叫万族因他得福的后裔是指那个特别的后裔，也就是主耶稣。
以整体来说，犹太人既然是先知的子孙，又有神的约应许救恩要从以色列出来，所以神就愿意先让他们得到救恩的福气。
这就是彼得第二次证道的内容，他基本上和第一篇的讲道内容一样，都是说到犹太人所弃绝的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犹太人必须悔改，接受这个神为他们预备的福气。然后这第二篇的信息就再根据这个中心的思想多发展了一点，就是说到这一切的事是成就了先知的预言，耶稣必定要再来复兴以色列人。
归纳这个两篇信息的内容跟讲道的模式，就成了圣经学者所谓的使徒式的讲道，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一个小常识。
是的。
彼得在所罗门廊的讲道还没有结束，他们就遇到了犹太宗教领袖的反对了。使徒行传第4章第1节第2节说，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盖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
守殿官是仅次于大祭司的犹太宗教领袖，很可能是因为祭司和撒都该人要求他， 所以他就领着他们来干涉彼得。撒都该人是犹太教里的一个派别，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富有的祭司，当时他们控制了犹太公会多数的议席，他们呢只接受摩西五经是唯一的经典。摩西五经没有提到的事，他们一概的拒绝，所以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天使和鬼魂的存在。
彼得有关耶稣复活的信息叫他们很恼怒，认为彼得他们是亵渎了犹太教的信仰了。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说，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
尽管敌对势力像从前耶稣还在的时候一样的猖狂，可是当时却有5000男人因为彼得的布道而信了耶稣。根据传统的犹太人在计算人数的时候是只计算男人的，那么如果当时加上信主的妇女，总数呢应该超过10000。这个数目肯定是犹太宗教领袖很不高兴看见的，尤其这事是发生在他们的圣殿里，所以他们就把彼得一伙人收押了起来，预备第二天来审问他们。
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审问彼得他们的是审理犹太人一切有关宗教和民事诉讼的官府，也就是由70个祭司、文士和长老所组成的公会。大祭司呢是当然的主持人。其实啊，亚纳是在主后6年到15年之间做大祭司的。当时呢，他已经被罗马政府免职了，他的女婿该亚法才是真正的大祭司。而这个家族里的人呢，先后都得到罗马政府的承认，做过大祭司，所以他们在公会里的影响很大。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圣经才说当时在场的有大祭司的亲族，
尤其是亚纳，因为照着旧约的律法，大祭司是终身职，犹太人还是相当的尊敬他，加上他是该亚法的岳父，所以啊，实际上他才是真正在幕后操作的人。
不错，当时啊，他们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他们问这个问题，显然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基督徒有从神来的权柄可以做这些事情。
第八节到第十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行善事是每一个犹太宗教领袖都认同的，可是用神迹来行善又怎么样呢？他们怀疑彼得权柄的来源，彼得明明知道他们不相信复活，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再次见证他的权柄是出于他们钉了十字架又复活的耶稣的名。
然后彼得又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使徒行传的第四章11节跟12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几个字也可以翻译作顶石或者基石，意思就是指拱门上面的那一块能够固定所有石头的拱心石，或者房屋奠基的时候用来对准墙角的那块主要的石头，是建造房屋不能缺少的。
就是啊，再说啊，希伯来文有的时候用房角石来比喻领袖或者是掌权者，那么房角的头块石头 就可以解释作最重要的领袖，或者是最重要的掌权者。
不错，这是使徒行传里第三次说到彼得指责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这位被犹太人弃绝的耶稣，现在已经用他的大能显明他的确是掌管一切的主宰，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了。
十三节跟十四节是公会的反应，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
这个大约在两个月以前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现在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胆敢在公会里宣称自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行神迹，这实在是叫他们大大的稀奇。
他们更稀奇的是，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像他们一样受过神学训练的人，现在啊，居然能够说出这么伟大的神学道理，宣称说耶稣的名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名。
可是啊，这些人跟过耶稣显然是一个事实，而且他们明显的已经行了一个神迹，被他们医好的人就同他们站在那儿，这实在令公会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处置他们才好。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充分的表现出他们这种矛盾的心理。
我来念。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从来没有律法可以处罚行善的人的，所以公会只好利用职权来恐吓他们。十八节说啊，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可是他们拒绝了公会的恐吓。十九节跟二十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接着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
连百姓都把荣耀归给神了，这些宗教领袖又能做什么来处罚他们呢？
其实啊，公会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个以后可以处罚他们的后路，就是警告彼得和约翰不可再犯。因为犹太公会处置轻微罪犯的做法通常就是第一次加以警告，如果再犯，他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人不听公会命令的罪来处罚他们。
不管怎么样，彼得的见证就跟耶稣当年一样，逼得公会领袖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一个真正的神迹加上听从神不听从人的勇敢，真的能够为神做出最有力而且驳不倒的见证。
的确是的。门徒所面对的外在压力实在不亚于当年耶稣所遇见的，而他们也得到了很明显的胜利，不但领了五千男人信主，还在犹太宗教领袖面前做了见证，这实在叫人不能不赞美神的作为。
就是嘛，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
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他们从圣经的话认识到所遭遇的事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说到外邦人就是不属于神的人，为了受膏的君王基督来争闹，企图谋算抵挡神，正好像从前希律和本丢比拉多企图谋杀耶稣所做的事，却没有想到他们所做的反而成就了神的手和神旨意所预定必须会有的事。
对，这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两个为什么在圣经原文里是一种反问的语气，意思好像我们说他们居然敢。
再说啊，争闹这个字眼本来是形容马不服管束所发出来的嘶叫声，不过呢，不管马儿怎么样的昂首顿足，终归要接受配神的控制啊。
还有耶稣被犹太人控告的时候，他曾经被带到希律和比拉多面前受审，他们一个是加利利和比利亚的分封王，一个是罗马的巡抚，这正好应验了诗篇里君王和臣宰聚集抵挡主的话。
既然门徒看见预言的应验，知道神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他们就能够大胆地向神祈求。29节30节，他们对神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门徒在这里求三件事，就是求主鉴察，求主赐胆量，跟求主行神迹。其中啊，没有一个是求神把难处挪走，可见他们是把他们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求为主做见证啊。
是的，在他们的心里只有继续出去为主做见证的勇气，却不在乎外面的抵挡和压力。
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神再次用圣灵充满他们，以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坚持到底。弟兄姐妹，刚才使徒行传第四章13节说到公会禁止门徒传讲耶稣，而现在门徒不但被圣灵充满，而且放胆讲论神的道，这实在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对，这就是所谓的听从神而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初代的教会在世俗的压力之下选择不向人妥协，反而顺从神的旨意，这个实在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俗罪恶压力之下的圣徒应该要效法的。
是的，这次呢，我们就查考到这里，让我们下次再继续查考。
是的，弟兄姐妹再会。
再会，愿神借着他的话来祝福你。